嗱，夫妻間有拗撬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其實如果冇咧，先至出奇啊嘛！想像兩個人有兩種唔同嘅性格、兩種唔同嘅成長背景、兩種唔同嘅人生嘅經歷，其實就算俾你有幸能夠瞓埋同一張床，其實只要係兩個人啊，就一定會有意見分歧嘅時候。啊，曾經咧睇過一本嘅書，佢嘅名字叫做咧《我們可以解決認識婚姻衝突》。喺呢本書嘅作者就係呢一個嘅洛利斯博士咧，佢曾經喺裡面咧講過一番咁嘅説話。佢話咧，夫妻兩個人能唔能夠一直走落去咧？其實決定性嘅關鍵之一係能否好好咁樣處理佢哋之間嗰種無法避免嘅衝突。佢話咧，因為咧衝突如果喺夫妻嘅裡面咧冇好好咁樣嘅處理，兩夫婦就等同於咧喺一種咧未被解決嘅痛苦循環當中不斷嘅嚟到係循環啊。到嗰陣時候，其實你再要講乜嘢叫做美滿啊，乜嘢叫做幸福啊，乜嘢叫做快樂啊，其實都好難講落去。其實咧，我都好認同呢一番嘅説話嘅。原因就係連我自己牧咗會咁多年啦，幫過唔少嘅喺婚姻關係當中出現過困難嘅弟兄姊妹啦，都發現一樣嘢，就係原來夫妻間嘅衝突其實往往成為咗一段婚姻關係破裂嘅導火線。不過咧，若果兩夫婦能夠好好咁樣處理佢哋之間嘅衝突咧，其實基本上冇乜太大嘅問題，佢哋係唔能夠嚟到係處理得到嘅。甚至乎，如果喺過程嘅當中，大家都願意放低自己，願意有一份謙卑嘅態度嚟到去對待對方嘅話咧，其實大部分嘅衝突，甚至乎可以轉化成為咗雙方更了解對方、學會點樣嚟到同對方相處嘅機會添。早排咧，我就讀咗一篇嘅文章。文章是讲到有关于夫妇之间的冲突怎样来到化解。作者在中间的里面他就列举了有五个夫妻之间来到解决冲突的步骤。他盼望就将一场本来会摧毁关系的冲突来到转化成为了大家能够可以共同成长的经历。而这五个的步骤就包括了第一，首先就是双方对于解决问题、解决冲突上面必须先预备好应有的态度。什么叫做应有的态度呢？哦，不就是讲紧你真是真心想化解大家中间的问题的态度咯。那你可能会问，什么有些人是不想解决问题的吗？其实都不是不想的，只不过就是当两个人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必然性地是充满着很多的怒火，而当他们有这些怒火的时候，就算他们坐在一起，大家都会只顾着来攻击对方，要显明自己有理，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根本上就没有心来到去解决问题。那结果会怎样？结果可能其中这一方会赢了场交的，不过到最后大家都输了一段关系。所以大家首先要有愿意解决问题的态度，愿意放低自己的好胜心，为着要跟对方联手来到去解决两个人之间的张力，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甚至乎是必须要有的一步了。第二步就是你不要强迫对方一定要100%跟你有一样的意见，并且依从你自己的看法。其实同一件事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呢，其实真是实属正常。其实只需要大家愿意来对尊重对方，尊重对方跟自己是会有不同的，其实就可以的了。Well, in fact, 就算有不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对方与你不同的话，其实或许可以补足了你自己察觉不到有关于自己的盲点。第三，就是呢还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你願意嚟到一個過程當中，肯耐心咁樣聆聽對方嘅説話。嗱，就我哋之所以要聆聽咧，其實唔係為咗新一輪嘅反駁，而係讓到彼此之間，我哋有一個空間，你好用我哋嘅心嚟到聽下對方想講啲乜嘢。就喺呢場衝突嘅裏面，究竟對方體會到一份乜嘢嘅感受？以至於我哋能夠可以了解到對方喺呢件事情上面，譬如佢有咩嘅難處啊，佢有啲乜嘢嘅心路歷程啊。唉，畢竟其實兩個人嘅衝突咧，每次啊，其實都唔係淨係講緊邊個啱邊個錯嘅問題，中間其實仲夾雜咗好多嘅感受啊，好多嘅害怕，好多嘅傷心啊。That's why， 所以我哋嚟到第四步嘅時候，我哋就更需要嚟到建立一種有建設性嘅溝通啦。溝通絕對是關係能不能夠到最後達至美滿的關鍵所在。 因為有建設性的溝通，不單止能夠化解那些不必要的誤會，甚至乎可以讓我們能夠彼此更認識對方，並且懂得以後怎樣跟對方來到相處。不過問題就是今天我都知道有很多的夫婦 for some reason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他們就不願意溝通的，一到有衝突的時候大家就寧願選擇去斟酌，甚至乎讓一大堆的假設，一大堆的以為就只是存放在自己的心裡面，但又不問對方，不願意向對方來求證，結果怎樣？結果就搞出個大頭佛咯，結果就是大家的誤會不斷不斷地來加深咯，到最後去到一個婚姻的關係回不到轉頭一個地步咯。所以第五的時候，我相信也是這五個步驟當中最重要的那一步，就是當我們聆聽過後，當我們溝通過後，好了，我們要復修這段的關係了，我們需要什麼？我們需要學會什麼叫做接納，什麼叫做寬恕咯。咁你問接納啲乜嘢啊？係咪接納？哦，大家就係咁噶啦，大家就係唔會變噶啦。咁當然唔係啦。我哋要接納就係雙方其實包括我自己喺呢一個衝突當中，我都有一啲我需要作出改變嘅地方。但係改變誠然係需要時間嘅。好多時候甚至乎一個人嘅改變就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努力啊，而係需要透過雙方一同嘅付出同埋配合，先至能夠可以達至。因為畢竟就是婚姻如果要達到美滿的地步的話，喂，這個不是一個人的工程來的，這個是需要兩個人共同付出和努力之後所得到最後的成果來的。而在這個努力的過程裡面，若然雙方中間的裡面我們根本沒有寬恕，根本沒有接納的話，弟兄姊妹你說了，這段的關係又怎可能繼續可以走得下去呢？所以弟兄姊妹，這五步呢就是作者给我们来怎样去化解我们和我们伴侣之间的这个冲突和张力。你觉得呢？你觉得实不实用啊？我就觉得很实用了，甚至乎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五点其实都提醒了我一样东西，就是原来要达至一段婚姻美满的关系的话，其实这个是两夫妻需要一起共同努力去经营的一样东西来的。你不要以為夫妻兩個人走在一起，他們的關係就會自動美滿才行。弟兄姊妹，其實是不會的，因為婚姻就好比什麼呢？我有時覺得婚姻真的跟做一盤或者經營一盤生意都很相似，就是你都沒有理由你買一檔生意回來你就會覺得自動它會成功的。或許可能頭兩個月的時候你都覺得很美滿的，還有很多的顧客在你的門外裡面每天都在排隊來買你的貨品，不過日子久了，營商的環境不同了，生意來的挑戰也都多了，喂，其實在那刻的時候如果你再不花功夫來經營，你再不去努力的話，其實你反而不會來自動地成功，而是會自動地執笠。婚姻其實 exactly 都是一樣，更何況其實有哪個人一結婚就懂得做人丈夫？有哪個人一結婚就懂得做人太太？其實過程裡面我們真的有很多的 trial and error 的，我們甚至乎我們需要不斷地在過程裡面學習什麼叫做堅持啊，什麼叫做體諒啊，什麼叫付出啊，怎樣去努力啊，放低自己啊，其實唯有這樣婚姻的關係才能夠到最後達至美滿的地步咯。不過不幸的地方就是實在有太多人不是這樣想，包括了基督徒都一樣不明白這個道理，以至於他們自己的婚姻就是日久失修，有衝突的時候又不去化解，有誤會的時候又不去溝通，結果就是在家裡面每一天都上演一場又一場毒舌夫妻的對手戲。原本兩個人最初步入教堂的時候其實是深愛對方的，又互許承諾的，但到最後卻演變成為了一種彼此攻擊、互相對罵，甚至乎冷言冷語咁樣嚟到傷害對方的關係。弟兄姊妹，你覺唔覺得真係好可惜啊？咁你問啦，咁究竟有冇化解嘅方法啊？我哋有冇盼望啊？我俾你嘅回應就係，當然有啦。其實主耶穌基督喺聖經裏面嘅教導，其實係可以幫到我哋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就是主耶稣在那里所讲的登山宝训。你知不知道登山宝训是什么？ 登山寶訓其實就是主耶穌對著那些跟隨他的人去講及到有關於我們基督徒其實我們要怎樣將天國的價值來注入在我們的生活的裡面，甚至乎中間裡面都包括了很多就是我們怎樣來跟我們身邊的人來建立關係的教導，而你是可以從一個婚姻的角度你都可以實踐這些教導的，你亦都可以將天國的價值來注入在你今天的婚姻的關係的當中。所以呢在接下來這幾個星期就在這個讀舌夫妻這個系列的裡面呢，我們一班的牧者我們就會從大家來嘗試以登山寶訓來作為我們的切入點，來看我們和大家在這裡我們試試重新學習重新思考我們怎樣透過聖經裡面的真理幫助我們去鞏固我們今天我們的婚姻關係。而這麼巧的地方就是當你一打開馬太福音第五章，你就會見到耶穌第一方面對我們的提醒竟然就是跟我們怎樣處理在關係當中的怒火有關。而老實說這一點其實也是摧毀很多的夫妻關係的致命傷。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怒火對於一段關係裡面來說有多大的摧毀性嗎？尤其是對於夫妻關係，怒火其实是令到夫妻之间他们的冲突的里面失去了理智，其实不愿意解决问题不特止，甚至乎在过程当中是不断加深对对方的伤害，严重的话火遮眼起上来，其实大家甚至乎坐埋宁愿拉埋对方一起跟自己同归于尽。这个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怒火当他爆发的时候可以带出来的杀伤力。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在夫妻有拗撬真的一点不稀奇的。不过问题就是当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伴侣当中存有着怒火，而这份的怒火从来都不处理，甚至乎你容让它不断地在你里面累积的话，到那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的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耶稣他在登山寶訓他这样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里面，他原来怒火是可以发展到一个地步跟杀一个人的严重程度是可以相比的。当然我相信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当你跟人家吵架，特别你跟你自己的伴侣吵架，我你一生对方就等同于就是捅死他的了，样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更深一层就是当你容许你对你的伴侣或者你对对方的怒火来到去不处理，甚至乎容让他继续的累积下去的话，其实在过程的里面你是不断地伤害对方，也都同时间不断摧毁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将主耶稣基督这一番的说话来到去实践在我们的婚姻关系的里面，我们摆在婚姻的 context 里面你要重新讲一次的话，其实直接一点来讲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你们所囤积在心里面的怒火将会成为了夫妻关系决裂的致命性原因。而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他就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场景里面的例子来到指教我们来到怎样化解两个人之间这一份的怒火。说真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呢真的的而且确跟我们一般人去怎样处理夫妻关系夫妻冲突有着很大的分别。那你说有什么的分别呢？分别在于耶稣教我们的不是用愤怒来到回应愤怒，又或者用真在争执的时候、哦、我们大家一起去避免我们保持缄默，不是，甚至乎将对方的不满对对方的不满就只是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No， 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刚刚相反，他这样教导我们第二十三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主耶稣讲了什么呢？主耶稣这样讲，他说你想象就是现在这一刻的里面你正要去到祭坛的面前向神奉献， 但是正当你准备好所有的祭物，准备要去奉献的时候，你忽然间想起，原来你同一位你的同村兄弟呢有嫌隙、你们之间的怒气还未解决、所以耶稣就说了，你就应该先放低你预备好的奉献，然后去跟这位的同村兄弟来到和好，然后你先再返回来去到上帝的面前献埋那个向神要献的祭。耶稣就是这样的意思。圣经学者呢 R.T. Francis 呢，他对于耶稣提出这个例子呢，其实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他说，你想象一下，其实耶稣当他讲这个例子这个场景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原来当时耶稣在加利利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所指的这个准备要去献祭的人呢，其实在他的心里或许就是讲一个来自加利利的犹太人来的。这个犹太人他最初呢他就行了80多里路，一抽二楞这样拖着牛羊，又背着所有的祭物，山长水远这样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前面，他想着就在那里呢来到献祭了。不过就在他临献祭之前的时候，他忽然间想起，就是原来他有个同村兄弟跟他不和还未解决、于是耶稣就说，这个人呢就将所有他带去的祭物就先放在一边先，然后又山长水远这样返回去他那条村，主动的跟这个兄弟来到和好，然后就再次行返行多次那80里路，再返回到耶路撒冷献埋那个祭。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可能你会问的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是这样的意思呢？使唔使咁麻烦啊，弟兄姊妹啊？其实耶稣嘅意思系佢用紧一个献祭嘅场景，你都系同我哋道出，原来关系复和喺佢嘅眼中系好重要噶。因为如果你喺带着一份你明知冇处理过嘅破裂嘅关系嚟到上帝嘅面前嘅话，其实呢样嘢绝对唔系上帝盼望喺你身上见到。因为你试想想，就是你献祭是为了什么？你献祭无非就是为了赎自己的罪，以致你可以同神的关系能够和好嘛。但是倘若就是今日你在这边上你求与神和好，但是同时在那一边上你跟你的弟兄、又或者可能是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仍然当中存在着极大的怒火的话，咁耶稣嘅意思就係、咁请问你又凭住啲乜嘢，你又带住啲乜嘢嚟到上帝面前呢？因为你所带嚟嘅你自己根本就係同上帝嘅心相违。R.T. Francis 甚至乎提出一样嘢。佢话主耶稣呢一个嘅例子，其实同时间你都提醒咗我哋，原来今日你同我要解决喺关系当中怒火嘅问题嘅话，尽管对方究竟是哪个，是你的同村兄弟又好，是你的朋友又好，是你太太又好，是你的丈夫都好，原来上帝的心意就是你要我们主动这样你要向对方作出果断甚至乎具体复修关系的行动咯。弟兄姊妹听清楚，那个重点是在于行动这两只字上面。换言之，不是你想着跟对方和好，又或者你好想跟对方和好，甚至乎你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可以跟对方和好，这样就好了。不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若然你真的愿意和好的话，你就必须要采取与对方复修关系的行动咯。当然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人会这样问，就是为什么要我主动呢？为什么要我做呢？错在他那里，为什么不是由他做啊？又不是他来发起这个复修的行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弟兄姊妹，我明白这条问题背后究竟那个感受是什么。不过弟兄姊妹，你又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当耶稣来到鼓励我们要去作出在复修关系的行动的时候，其实他有没有首先跟你计较清楚，就是究竟是你不对啊，还是他不对呢？在这个的例子的里面，耶稣有没有先去计算，就是究竟是献祭那个人有责任，还是那个同村兄弟有问题呢？弟兄姊妹，没有、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代表那个真相不重要，而只不过就是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关系要得到复修的先决条件来的。 因為如果雙方都問緊同一條嘅問題，而中間冇任何一方願意作出主動復修嘅行動嘅話，我想請問啦，呢兩個人之間嘅僵局又可以點樣嚟到打破呢？更何況嗱，喺一般嘅情況底下，嗱，留意我講，我話係一般嘅情況下，其實每一次嘅衝突係咪就只能夠一方嘅錯誤同埋一方嘅責任呢？嗱，我唔怕同你分享一樣嘢，就係我同師母咧，其實我哋結咗婚已經26年啦。其實我哋都有過大大小小唔同嘅衝突嘅時候，點可能冇啫？嗱，佢有佢嘅個性，我有我嘅軟弱。他有他的坚持，我都有我的执着。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到最后我们都可以很快脆、很迅速并且很圆满地来解决。你知不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那个秘诀就是在于，就算我们有什么分歧，有什么拗撬都好，其实我们都不会愿意给我们自己的怒火来支配我们自己。我哋愿意嘅嚟主动向对方作出沟通，以和好作为我哋嘅目标。之所以沟通，亦都系咁讲啦，唔系为咗要进一步嘅嚟到互相指责，而系我哋为咗揾出咗真正令我哋冲突嘅原因。其实我哋都会讲翻嗰件事，究竟系乜嘢嘅说话，究竟乜嘢嘅举动，乜嘢嘅反应，令到我哋互相触动咗对方嘅怒气。而更重要的地方就是，即究竟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各自需要有些什么改变的地方，以致我们不会再继续在这同样的事情上面，我们再有冲突。而每一次就是一在这种这么果断、这么明确、这么具体向对方作出和好的举动，是帮助我们去到一点，就是我们总会互相向大家来到求原谅。我们会一起去拥了那一次的冲突，而各自我们就为到我们所作出的错误而向对方求原谅。就算不是哪个人的错，其实我们都可以因着自己的反应 的问题而令到这场交嗌得成的。所以我们都会为着我们的反应来到求宽恕。其实有时候弟兄姊妹，伤害对方其实不一定是因为那件事的，有時候我們怎樣去處理那件事，在那件事的裡面我們怎樣反應，其實即使對方有錯，也都不代表了我們的反應其實是全部都對的。那你想像吧，若然我們雙方都能夠可以肯這樣來作出果斷修復的行動的話，其實關係要繼續發展下去，又怎可能不更加堅固、更加成熟呢？那所以你記得雅各書怎麼說嗎？雅各書真的說得很好，雅各書第一章19節，雅各就這樣說，他說，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怎樣？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其實弟兄姊妹，這個其實豈不是就是一種關係復修最好的方法呢？老實說，在夫妻關係當中，我們更加應該要學會這樣，快快的聽，就是你要很敏锐、留心地听对方的说话，不单止他讲的内容，并且要听埋、体恤埋他背后他的心境、他的处境。慢慢的说，就是当你听完了之后，你明白了，然后你再会小心留意，究竟你会作出一个什么的回应，你回应表达一些什么去建立对方的说话，就是这样一种果断復修關係的行動底下，你就不會被你自己心裡面的怒火所支配。就算你動怒，你都可以慢慢地動怒，而歸根究底，怒氣其實並不能夠成就神的義。怒火本身根本上就不能夠去解決兩個人之間的問題，而主耶穌所提出的這個的例子，又確實給了我們每一對的夫婦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无论什么时候要化解冲突里面的怒火，其实你需要的就不是正正一种果断向对方复修关系的行动咯。不过弟兄姊妹，除了行动之外，其实主耶稣的教导还有针对另一样东西，就是在对于处理怒火上面，耶稣其实还带出另一个重点。 於是他就用緊另外一個嘅場景，另外一個嘅例子同我哋講啦。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節，趁著你和你嘅對頭還在路上的時候，要趕快與他和解，免得他找你去見法官，法官把你交給獄警，關在監裏。我實在告訴你，除非你還清最後一分錢，否則決不能從那裏出來。耶穌他說什麼呢？他又帶我們到另一個場景。他說你想像，就是你在街上遇到那個曾經跟你有過衝突不和的人，你有什麼反應？你會不會暈路走？還是掂鹹掂果當不認識對方？不過主耶穌在這裡的說話就是這樣說，他在他的心裡面，他希望你怎樣呢？他希望你的就是，你若然有機會的話，你就最好趕快把握機會去與對方和好。耶穌的重點在這裡呢，不是行動了，是趕快。換言之，耶穌的意思就是，喂，你不要拖了，不要再拖下去了。那為什麼？因為很明顯的，就是若然兩個人中間存有怒火，其實這份怒火真的不適宜在你們兩個人的心裡面存放得太久。因為當怒火在一段的關係不斷的累積，不斷的來去存放的話，特別在夫妻關係的裡面，其實隨著時間一路的過去，其實它是會在你們的當中不斷的發酵，甚至乎變質，蠶食你和對方之間的關係，直到最後你們一起的都被這一份的怒火所消耗。當然耶穌說，你若然不趕快會怎樣啊？在那個例子裡面，就是對方就會找你去見官了，甚至乎下到監裡了，哦，到那時候就糟了，這樣。不過這一連串的後果其實也都表明了，原來怒火本身都會使到你不斷走下坡的。弟兄姐妹，其實你有沒有有過類同的經歷呢？就是過去你和你的伴侶有過什麼的衝突，但是當時你們沒有去解決，沒有去面對，你們不溝通，你們不處理，到今天了， 你想拿回那件事出來來去處理，你發現其實比以前更加難上加難。為什麼？因為其實那個問題已經在你中間的裡面已經發酵了很久了，甚至乎已經生出了很多你對對方的誤解、偏見、怨恨、苦毒在你裡面。而當那樣你之前你感覺到憤怒的事情，那個時間離你越來越遠，你中間的細節和你們彼此之間的瓜葛，你越來越記得不清楚，甚至乎當你生氣的時候，你都不記得你自己那時候你生氣什麼的話，今天你要處理同樣的問題，其實你已經覺得自己不知從何入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不要那麼傻，你真的不要以為兩個人之間的衝突是可以用什麼時間來去沖淡。弟兄姊妹，其實是不會的咯。當你不主動、不趕快來去解決夫妻之間那個衝突的問題的時候，其實時間只會沖淡你們的關係而已。而你有一天不處理你們兩個人中間的怒火，怒火就只會繼續在你裡面不斷的來去燃燒，時不時的來去挑動你們之間的情緒，亦會不斷地來去加增你對對方的不滿，而持續內心的不滿亦都慢慢來到生出你對這段關係的苦毒。結果怎樣？整段關係你的整個的人其實都會被你的怒火所消耗。我相信哥倫的弟兄姊妹都聽過我在不同的場合裡面分享過有關於我怎樣跟我的家人關係復修的經歷。這一段是一段在我人生的當中很難忘的一段的經歷。不過我跟你說，我之所以難忘，不是因為在過去裡面我曾經在家裡面或者在我的家人的面前我受過什麼傷害所以我難忘，相反地是在一個過程的裡面，就是當我願意來到的起心肝來到主動和把握機會來到跟那些跟我不和的人來到復修關係的時候，我發現上帝是怎樣很神奇地在我的生命當中將我從我的怒火當中釋放出來，並且轉化我和對方的關係。其實當時我 exactly 都是好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樣， 我是避着我向着对方的怒火所煎熬。我一直觉得一样嘢，就是和好是要证明到对方错，甚至乎起码都要听到对方向我口头上面作出道歉，我才能够可以做得成。所以我一直没有向对方你要作出任何主动复修关系的行动。不过直到有一次，就是当我心里面的怒火又再次发作的时候，在那一刻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对我作出提醒。圣灵跟我讲了一番的说话，他这样讲，他说要复修一段的关系，其实从来都不是依靠一句对不住的，而是你因为跟随耶稣，你爱耶稣，而你愿意为耶稣作出这个的选择咯。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一番的说话，其实深深地打动我自己。你要重新的反思，究竟我在这件事情的上面，究竟我需要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我心里面的怒火究竟在哪里来的？究竟我确实是需要些什么，以致我才能够平息我这一股在内心里面的怒火啊？究竟是一啖气啊，定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对我的爱和肯定呢？你知不知道一连串的思考其实将我带回去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我问我自己，其实主耶稣为我做了些什么？主耶稣基督不就是为了我的缘故，因为要令我与他和好，令我让我和我身边的人来和好，于是他摆上他自己的性命，连他的命他都给了我。他甚至乎在我还作罪人的时候，他就摆上了自己的性命。 In fact 他有没有问过我要给他一个公道呢？当他为我死的时候，他有没有介意过，有没有计算过我有几错，错在哪里呢？没有，他只是因为爱我而甘愿信服至死。其实我又是哪个呢？我值不值得神这样来为我死呢？而既然他这样为我死的话，如今我又可以凭着什么大道理再次在对方的面前要求对方向我说句对不住呢？以至于我才愿意跟对方和好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一连串的思考和反思将我带到最后一条最终极的问题，就是究竟我愿不愿意为耶稣来到信服呢？我知道，我相信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听完的时候都会这样讲，牧师真的很难，甚至乎你可能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其实当时呢，我就的确没有问这条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其实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做不做到的。耶稣最关注的就是我愿不愿意因为他的缘故去做的。而更何况不愿意就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了。而我若愿意又信得过我所做的是他所喜悦的事的话，其实我怎会不相信在原路上他不会给力量我，不会帮助我，不会理我，你来继续进展下去呢？所以很难 啊不知得不得啊。其实这些说话呢我没有讲过，因为我觉得这些说话其实真的没什么意义。我只是想着今天我愿意信服主耶稣的教导，你哋先学习放低自己，唔去计算边个着边个唔着，然后我就去把握机会，主动嘅嚟到向对方展开呢个复修嘅行动。于是，你知唔知我做咗啲咩？你记唔记得我话我做咗啲咩？我主动嘅邀请对方出嚟倾偈咯，我战战兢兢咁样嚟到同对方有坦白嘅沟通咯，分享我嘅难过，分享我嘅委屈。而当我一路讲的时候，你知唔知神奇的地方就是对方居然愿意聆听咯。我其实一路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一路在祈祷，神啊帮我，神啊帮我。你知唔知结果？结果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对方自己都发现原来中间都有很多对我的误解。的确，到最尾我们仍然有很多意见分歧的地方。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讲，不紧要的，其实只需要我哋彼此之间有住呢一个嘅尊重就可以噶啦。最后我会话，嗰次就系我人生当中一次最深刻嘅沟通经历。 臨走之前的時候，我們甚至乎可以放低怒火，彼此擁抱，而關係亦都由那天開始復修。神在我裡面一步步的將我的怒火拿走，到今天我已經跟這個人來到完全的來到和好。你知不知道這個經歷的時候帶給我一個很重要，或者讓我明白到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弟兄姊妹，原來當你肯主動地為到關係復修來作出行動的時候，並且你願意把握你可以跟對方復修的機會，喂，原來神是會祝福的，神是會在這裡的，祂不會留下你一個人來解決你和祂之間的問題的，祂就是願意與你來同心同行，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正合耶穌基督祂自己的心腸，因為愛的緣故，祂為你和我擺上祂自己的聖靈，換取一個我們同神同人關係復和的機會。而更何況現在我們講的是一個什麼關係？是一段你和你的伴侶的夫妻關係，是神所看重的一段關係。弟兄姊妹，為什麼你不知道神很看重你今天的夫妻關係嗎？如果你過往裡面不知道不要緊，我今天我就告訴你，神的確很看重今天你的夫妻關係，你的婚姻關係。因為今天你的婚姻關係究竟是怎樣，其實你是直接地在世界的面前去表達究竟你跟從的是一個什麼的上帝，祂是不是一個愛你的上帝，祂是不是一個建立你們關係的上帝。而今天你的關係是怎樣，其實同樣地是直接影響著塑造著你身邊的世界，甚至乎你所緊張你的下一代，你的子女，他們對於夫妻關係的印象和想法。所以我請大家不要再大大聲聲地說婚姻只不過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No， 婚姻從來不是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而是你們整個家庭的事，是我們下一代的事，是你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事，你們身邊的朋友，認識你的朋友，認識你的家庭，弟兄姊妹，以及整代人的事，弟兄姊妹。而倘若今天我們憑著父神對我們的提醒，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对我们的推动，我们愿意谦卑顺服这样，也有一同和我们的伴侣去经营你们的婚姻的话，其实你是其实在这个世代的面前，你是见证着一段有上帝的婚姻，是可以是一段几不同和几受祝福的婚姻。所以坐在大家当中的、丈夫太太，其实请容许我今天都问你一个的问题，其实过去的里面你是怎样经营你的婚姻的？你有没有按照神给你天国的价值和原则，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推动去经营你们中间的关系呢？而倘若今天你知道了，就是原来当你愿意这样经营，又按住耶稣基督的应许，原来你们的婚姻就是这样会被上帝所巩固，被上帝所祝福，并且上帝会使用的话，那我想问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你的婚姻都可以是这样呢？我盼望我们的回应都是愿意，我们的婚姻盼望都被神所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就在以后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怎样好好地凭着祂所给我们的教导去好好经营我们和我们伴侣之间的关系。到最后我邀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呢来将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的家庭交给神，我们同心一同的来到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婚姻的关系，因为通过这段的关系，你的原意就是让我们体验你对我们的爱。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软弱，以致令到我们原本这一段是可以充满着爱的关系而受到挑战，受到考验，甚至乎破坏。我们甚至乎因为自己的过犯，令到这段的关系蒙上了很多的污点，很多的阴影。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到动工，让我们因为你所赐下的真理和爱，我们明白，甚至乎我们有能力去守护这一段你所看重的关系。求你在我们和伴侣之间工作，叫我们学会被爱，又愿意去爱，而 以致我们自己不单止能够可以体验神你原初就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的心意，也都让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见神你通过两个人当中的爱的关系所赐下的种种祝福和恩典。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学会怎样放下，学会怎样谦卑。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